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你就是爱。你做的每一件事都彰显你的爱。你爱我，你爱我们每一位，就爱我们到底。你以爱我们到底的爱，常扶持着我们的软弱，把我们在你的爱中不断的因着你爱的供应、你爱的安慰、你爱的鼓励。你坚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领受你的爱，认识你的爱，也能够有你的爱来回应你爱的宠召，全心的爱你，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你，胜过一切的受造物，爱近人如爱我们自己一样。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一份你的爱，永不止息的爱，谢谢你，让我们能爱你。求你按照你的应许，那爱你的，你就要把你自己显示给他们。求你显示你自己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荣耀的面，让我们能够看见你救恩的手，让我们能看见你借着万事万物启示我们你为神的本性。你爱我们的那一份永不改变的爱，主耶稣，你爱我们，你要向我们诉说你对我们的爱，你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到你甜美的声音。主耶稣，求你让我们领受你爱的话语，你的话一来到，我们就要把它吞下去。你的话要成为我们心中的欢乐，让我们满了欢乐。我们在心中认识你，你的爱温暖我们的心，触摸我们的心，更新我们的心，也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心中再也没有任何一个角落、一个地方不被你的爱所充满，让我们生命中没有任何一个部分是跟你的爱、跟你的圣洁所不合的，主耶稣，谢谢你的爱，你的爱让我们在你的爱中成为真正有福的人。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渴慕你，我们渴慕就在这一个时刻，在你的显现中，我们更深的认识你，我们更深的认识你的爱，更多的承受你的爱，能够更多的爱你。爱你胜过一切的受造物，爱近人如爱我们自己一样。主耶稣，愿你圆满的旨意都成行在我们中。主耶稣，我们渴慕你，我们呼求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
阿门。感谢赞美主，让我们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的20章，约翰福音20章记载着耶稣复活了。复活的主耶稣显示给他所爱的人，也显示给宗徒们。我们上一次读到了约翰福音的20章，就是耶稣第二次显现给宗徒们，在26节那里提到，耶稣复活后的第八天，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中，耶稣说：“愿你们平安。”也就是门可以关住人，关住动物，可是不能够关住复活的主耶稣。复活的主耶稣，他已经没有时空的限制，没有任何世界里人的限制，他在没有限制的自由中，就来到了有限制的人中，站在他们中说：“愿你们平安。”他多么多么愿意我们有他的平安，他是和平的王，他愿意我们常活在他的平安中，就是他做主为王掌权的那一个地方， 就是和平君王他的宝座安立的地方，就是他的能力权柄畅行无阻的地方，那里就是满了平安。他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因为耶稣第一次显现时，多马不在现场，门徒们见证了，他不相信。他就说：“除非我摸到他的肋膀，除非我摸到他的钉孔，否则我不信。”耶稣都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知道，他把他的知道显示给多默，是因为他的爱。他也告诉多默说：“那你就来摸一摸。”也是复活的主耶稣愿意显示他自己。给多马这一个人性的软弱而有的怀疑，主鼓励他说：“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他看到了主，他就信了。他不需要去摸，他已经知道了。而耶稣基督也借着这一个提升他的生命。也鼓励众人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有些人没有看见复活的主耶稣。其实我们活在今世的基督徒里，绝大多数的基督徒是信耶稣基督得救重生，不是因为摸到了耶稣、看到了耶稣，那是有福的，因为。耶稣要我们因信他而得着他给我们的一切的丰盛。我们什么都要自己经验摸到我才信，那么你能信的尺度就很小很小，信心小，生活生命就贫乏。我们信的主耶稣有多伟大，他的伟大就把我们带入了伟大中。我们信的耶稣很多都不能，好像我在祈祷，他听不到。我一定要大声的说，他才听得到，是这样吗？那么，有的时候我做什么事，他看不见，真的吗？其实他看见了，他听到了。当我知道他看见了，听到，我有很大的安慰。主啊，你已经听了我的祈祷，你有你的时间，你有你的作为，你听了，你爱我，你会回应，不是按照我想的，而是按照你。最好的旨意，这一个相信神的人，信心有多大，就能够惊艳到神的丰富有那样大。所以，我们不要被肉性的眼睛所限制我们信心的尺度。信心是在于听到神的话，神的话怎么说，我们把他的话当作话，就是信心。因为罗马书第10章17节说。信心在于听见，听见在于听见基督的话。我们听到了基督的话，把基督的话当作话，当作命令来遵行，那么他的话就显示这是真理，这是真实。因为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是永恒的，有效力的。什么时候我们信，我们就信到的这永远不会过去的。他的话，他的应许，他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因为他是真理，真理就是主耶稣。那么，真理主耶稣这一个活的真理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都是耶稣。太初有道，这道意思就是 Word，就是圣子耶稣基督。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耶稣还另外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这是指着复活的主耶稣他所行的神迹。历史中的耶稣所行的神迹都是在以色列那一个地区。那么复活的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就不受限于以色列的地区。其实可以在你的家中、你生活的城市、 当我们信他时，好多奇迹就跟随着信徒们，因为复活的主与我们在一起，他所行的许许多多的神迹，这一个神迹在任何的地方，也在任何的时间，如果都要记载，这世界都容纳不下。那么有些记载在圣经里，有些没有记载在书上。当你碰到了主耶稣，主在你生命中所行的神迹，有没有记载在圣经里？也可以说不可能，因为圣经在你之前就有了，你还没有经验这个主在你生命中所行的，那么就已经发生了。可是也可以说记载在圣经里，因为他用经上的话落实在你的生命中，所以让我们在信心中碰到了信德的创始者耶稣基督，信德的完成者就是创始成终的主耶稣，他是阿法，他是欧米伽，他是起始，他是终结。我们碰到了他，我们就进入了他的丰盛，他的话是超越时空的。他就让我们经历到那一个丰富，是远超乎我们在这一个物质世界里的这一个限制。那么记载在这书上的，是要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是重要的。我们一定要认识耶稣是基督，意思就是受膏者、弥赛亚，就是他被派遣来成为我们的救主。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的意思。有人说，我的问题，为什么找耶稣呢？我的问题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有病，你要不要找医生？要，那你的病跟医生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关系。他的工作就是治愈病的，那么你有病，你找他，那么就刚好 bingo，他可以治愈你，你可以得到治愈。那耶稣他是最好的治愈者，人不能治愈的，我们找他可以得到他的治愈。他不单单是治愈者，他是救主，我们需要救恩。你要找谁？找救主耶稣基督，只有一个救主，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救援，这是唯一的救主。那么，这唯一的救主，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呼求耶稣基督这一个名字。耶稣基督，耶稣这个字的意思，耶就是耶和华的意思。就是 I am who I am，他就是自由者、拥有者，他不是受造物，而是一切的受造物都是因他、为他、由他的话而创造的。那么他是原始，一切的原始，所以这耶指的是耶和华、亚威，书的意思就是 Savior 救主的意思。亚威，全能的爱我们的神，来到我们中间，成为我们的救主，这就是耶稣的意思。当你喊耶稣，也就是你是救主，我需要你的救恩，你来救我，求告主名的必然获救，而且相信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指的就是他就是神，他就是全人永生的神，为他一切都能。那么他不但有能力救你、救我、救我们大家，那么他还愿意救我们。所以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全人永生的主，天地的主宰，创造天地的主。那么这一位主，他又成为我的救主，就是基督。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因为生命在他内，这生命是人的光，他就是普照世人的真光，他照亮了在黑暗死荫幽谷的我们， 我们就看到了从光中从天上来的救援。我们信从了福音，我们就出死入生，我们就重生得救，我们就能够认识他是谁，我们亲近他，跟随他，那么奇迹就会跟随着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怎么样，是我们跟随的主怎么样。他就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没有时空的限制，他没有时间的限制，任何时间你都可以得到他的救恩。他没有任何地方的限制，任何地方你都可以领受他的救恩。这就是圣经中所记载的。让我们知道，耶稣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不但知道，我们能够信从他，我们相信圣经中所启示的他是谁。那么，我们就开始经验很多很多的经验，就会让我们不断的经验到，他确实是和平的王，他给我们的平安是世界夺不走的。我们继续读。第21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就是耶稣第二次显现给宗徒们。我们刚才前面读到20章的最后结束的时候，那么继续就是讲到了接下来的是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又一次的向门徒们显现这一个。提比利亚海边，在圣经里提到这一个地方，提比利亚海，也是圣经中其他的地方，在路加福音第5章第一节，那里提到同一的那一个地方，叫做格里萨勒湖，这是同一个地方，它是一个内湖，很大的湖，那么有时称为海。它也是圣经中在约翰福音第6章第一节所说的这一个提比利亚海，也就是加利利海、加利利海、格里萨勒湖、提比利亚海是同一个地方。这一个地方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显现给使徒彼得的那一个地方。那么，耶稣又再一次显现给使徒们。那时，耶稣在格里撒勒那一个湖边显现给，不但是彼得，也有他的兄弟，也有他的朋友，就是安德烈 （Andrew）、彼得、雅各。以及约翰，还有一些好多的人在那里。那么，耶稣再一次复活后，又在那一个地方显现。常常，耶稣基督他愿意再一次的以新的丰盛唤醒我们过去，他如何恩待我们，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他。在我们生命中，那一个爱的广阔高深，是我们可以不断的认识，它是多么的广，它是多么的宽，它是多么的高，它又是多么多么的深。它向门徒们显现，那个地方，圣经讲的海，指的是世界。那么，海里的鱼就是世界里的生命。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就是那鱼所指的预象，是一个无知又固执的，在那边不认识，在地上有多么多么好。而耶稣他来到世界里，就是拯救这一些无知又固执、心里刚硬的，像鱼一样的这样的人。赐给他们生命，能够因信耶稣出死入生，得到耶稣给的新的生命，就从海里离开了海，来到了地上。 陆地是第三天造的，是从海中浮起来的那个地方，也就是指着复活的主耶稣，从没有生命的地方浮出了可以在上面有各种树木、花果以及各种生物的那一个丰盛。那么复活的主耶稣让我们离开了没有生命败坏的世界，进到了他，在他的爱内给我们的生命，那就是我们重生得救，出离了世界，在基督内成为一个新的受造物，旧的都要成为过去。我们会看到他更新了一切，我们成为主的羊，不在海里生活，而是在陆地上，鱼是不会吃上好的食粮，不会吃那一个很好的东西，也不会咀嚼，就是他不明白，他不知道。而主的羊，他会咀嚼主的话，他会品尝主的话。鱼吃了也搞不清楚状况，他不知道，他也不懂得。他喜欢的是世界里的蚯蚓，软软的，会爬的，会动的，甲虫等等。那么，主给我们的是新的生命，给我们的是新的食粮，给我们的是新的丰盛，就是他把我们从世界里救出来，进到了岸上，成为在他复活的领域里的那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海边就是向世界里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把人从世界的捆绑中救出来不属世界的这一群人，所以耶稣是在提比利亚的海边，他又向门徒们显现，他再一次的向门徒们显现。显现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让你看见，让你知道。我们通常会说，詹弟兄，他刚才来了，他在刚才在这里，现在他走了。就是他有来，他有走。我下次要再看到他，就是希望他再来。所以有你再来，你离开，你去了。可是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不是再来，因为他一直在。既然一直在，就没有再来的意思。再来就是他不在的意思。那么他都在。有的时候他在，让我们意识到他在。那么有的时候，他隐没了他自己，我们就不知道他在这里。就像张弟兄确实在这里，他一时在门后隐藏了他的样子，隐藏了他的声音。哎，我们不知道他突然又露面了，是显现，表示说他一直在这一个我们所在的这一个地方。所以耶稣基督又向门徒显现。因为复活的主耶稣，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他从来没有离开。为此，我们相信他没有离开。那么，他显现是让我们的肉眼、肉身能够看见、听见、体会到他的隐没，就是让我们不知道。所以，他在显现给往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耶稣显现给他们，安慰他们。到达了目的地，在擘饼的时候，他们认出了耶稣，他们的心受到了鼓舞。耶稣就在那时消失不见了，不是耶稣不存在了，而是隐没从他们的视线。那么，耶稣显现给他们很大的鼓励，耶稣隐没是给他们很大的信任，知道他们可以独自的活耶稣召教他们所活的那一个生命，所以他又向门徒显现。这一次显现也带着很多的启示，要加给使徒们。他怎样显现，记载在下面那一个地方，有西门彼得和称为底士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还有西庇带的两个儿子，就是雅各和约翰，还有两个门徒也都在一处。 总共有七位使徒，七也表示着今世的圆满。使徒是蒙神差遣，做神派遣的使命，那么就代表着他所拣选的使徒们要领受第一手的经历，要做他召叫他们做的事。那时，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就是，那是在耶稣基督显现之前的那一段时间。所以彼得在那里，那里是哪里？就是他们都听了神的话，要在加利利跟神碰面。在他复活后，要在加利利跟他们在一起，所以耶稣启示给很多很多的人。耶稣启示的有一次，一次就有500个弟兄。那么启示给妇女，第一个启示的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她启示了很多很多的人。那么她愿意把好告诉人。他也曾经跟使徒们说，在他受难前，他跟彼得说：“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否认我。”在那之前，他说：“撒旦虽然许可要塞你们像麦子一样的塞你们，但是我已为你们祈祷，当你站立起来时，要兼顾你的弟兄。我要在你们以先到。”加利利，也就是他启示了，他要在加利利跟使徒们有约。那么，我们今天读到的是七个，其实耶稣召教的不止七个。我们愿意把主的话摆在心中，我们就不会错失那一个 Kairos moment，他要显现，他要做神奇美好的事。但是有一些特选的，他们以信心回应了。他们在那里，当他们在那里，其实去到那里时，耶稣他们没看见。耶稣在那里，可是隐没的耶稣他们不知道。有时我也想要祈祷，我觉得祈祷，如果我看到耶稣跟我在一起，我会觉得很容易，我就跟他讲很容易。我比较困难的是，我相信你在这里，但是我祈祷了半天，我看不见、听不见、感觉不到，这样我就会开始想到别的地方，想到别的事，我又会开始想要去喝点茶、倒点水，我又开始想要去做一些其他的事。现在呢，还有一个，我就想要去滑手机啊。这一滑了以后呢，其实耶稣基督一直看着你，你一直在看着手机，但是你看不见他。他看得见你，所以我们就会想要去做一些其他的事。你们会不会有的时候想滑手机，想要去做一些事？我们会，因为我们有我们看不见的那一个状态。但是当那一个状态时，就会想说：那么我要做些什么呢？我要做些什么呢？我以前最喜欢是。打拳，那我就会去打拳。有人喜欢去钓鱼，他会去钓鱼。那么有人喜欢打球，他会去打球。那彼得就说：“我要去打鱼，因为他原来是个渔夫。他跟随耶稣之后，好久没有打鱼了，因为跟了耶稣3年多、3年半，那他是不是忘记了？”如何打鱼呢？没有忘，那是他的职业，他记得的。那么，当耶稣有很多的工作派遣他时，他会做这些工作，不会想到还去做其他的什么事呢？但是，当没有事的时候，就会想到我要做什么呢？我要做什么呢？所以，他说我去打鱼。那么，当他说他去打鱼。跟他在一起的人就说：“我们也和你同去。 我们也和你同去，可是他们经历都很像。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这里要做什么，我们知道我们不要离开这里。那我们不离开这里，我们就在加利利湖，在这个湖里打鱼。我们就在这个地方，那他们就去打鱼。或许也有我们在这里要多久呢？那我们如何能够继续的有收入呢？那么要去赚一点钱，打了一点鱼，卖一点鱼。我们不知道到底怎样，但是我们知道的很清楚。彼得说我要打鱼去，他又去做打鱼的事。那么他们都去打鱼，他们就出去，他们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那一夜什么都没有打着，完全打不着。捕鱼最好的时间是晚上。最好的时间就是最好的时间，而且是七个人同心合意的去打鱼，居然什么都没有打着，就是昼夜劳苦，却没有任何的收获。这是第二次，他经验到一夜的劳苦没有打着什么。让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的第五章，路加福音的第五章第一节，耶稣站在格里撒勒湖边，这格里撒勒湖就是提比利亚海同一个地方，就是在那一个地方，耶稣第一次跟彼得相遇的地方，在那一个格里撒勒湖，加利利海边，众人都拥挤着他，因为他的名声传遍了整个加利利。他行了很多神迹异事，很多人都要来听神的道。他见到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就是人很多很多。耶稣选择了是西门的船，他真的很有福。耶稣选了他的船，坐了他的船，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开岸，好使得听众有更好的视觉跟听觉，听到、看到，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要启示的真理，他从船上教训人，船指的也是信心，所以我们的信心一定不要有船破之灾。海是指着世界，得胜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那么我们在海里不沉没在海心，是因着信心使我们超越了世界，是在海之上，是得胜的。那么人在海的上面，要不就是靠着耶稣的能力在海上行走，那是更大的信心。彼得听了主耶稣基督的话，他说：“主，如果是你，就让我走到你那里去。”主说：“好，你来。”他因着信就走到海上。要不我们就要因着船这信心，而不在世界里得胜世界。所以是在世界的上面，得胜的位置上，让人能够站在得胜的大地上，得到主的训诲，能够吃主的话。主的话就是他羊群生命的粮，就是我们活着所必须要有的生命的食粮。他就在那里喂养这一些信他的人。他讲完了，就对西门说，他有对众人说的话，又有对西门直接说的话。主有对我直接说的话，主也有直接对我们众人说的话，都很好，随他的喜悦。我有我跟我妻子讲的话，私下的话，也有跟我妻子在一起，跟大家在一起讲的话。所以耶稣跟大家的话讲完了，他对西门说，就是他对西门有一个特殊的爱，要让他有特殊的知道。 对他说：“把船开到水深处，这是第一件。把船开到水深处，第二件事就在那里下网，第三件事是打鱼。就是他对西门说了三个动作，一二三是有次序的。神跟我们讲的话是有次序的，是不能改变的。没错，神确实说。”打鱼，但是你不划船到深，那在岸边你就撒网就打鱼，会捕得到吗？网可能都弄破了。所以要听主的话，听得准确。当我们会听主的话准确后，主就给我们下一次。他跟彼得第一次说把船撑开，稍微离岸，那么他要不要撑开划到海心去？当然不是，因为。耶稣讲的都有他要做的，他给我们的命令，我们学习的不加不减，这叫做信心。那加加减减其实就是改变他的话，就是不信。不信其实是罪。他要我们这样做，我偏偏要那样做，这是罪。那么当他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就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我们刚刚整夜的劳力，什么都没有打着。这是他第一次与主相遇的经历，就是整夜劳苦，一无所获。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我要到你指定的地方，水深之处下网，我要打鱼。所以虽然……”按照他的经验经历，他是渔夫，以此为生的。他很会捕鱼，他知道如何捕鱼，他知道晚上很好，晚上很好的时间都捕不到。现在白天了，那更是不是捕鱼的好时间，更是捕不到。就是按照他的专业，这是不好的时机，不会捕到鱼的这一个专业的知识，我们不要用我们的专业。来衡量神的话，他的话超过了人的智慧跟专业。我们要学习着信他是神的儿子，就是他是全能的神，他的话是带着能力的。信他是基督，他的话会带给我们救恩的。我们要信他。他说：“我要信照你的话，虽然我的状况是昼夜，我已经整夜劳力都没有打着，可是。”我还是要听你的话。他们下了网，表示说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耶稣对彼得，可是有跟彼得在一起，我跟你们一起去打鱼的人。所以不单单是彼得信了，他们也跟着彼得一同信了，一同做了。下了网就围住了许多鱼，网险些裂开，网险些裂开，有没有裂开？没有裂开。裂开就不好玩了。那么，险些裂开的意思就是满到一个最大的量，再多一点就裂开了，再少一点，那么就是还没有完全的充满，就是一个最大最大的量。他们就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把鱼装满了两只船，让。有信心一起去的，也一同得着，而这一个得着，就是满满的两只船都装满了，船甚至要沉下去，沉下去没？没有。如果沉下去了，情况就完全不一样。那么神不会做错了。多算了，多给你一点，那沉下去了，不会是最大、最大、最圆满的最大量，几乎要沉下去，却没有沉下去，表示说满载到一个难以想象的地步，再多一点就沉下去了。所以神给我们的丰富也是连按带摇，让我们能够承受，没有崩溃，而能够有最大最大的量。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的膝前。他看见这一切，他说的话是：“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他看到了，这是不可能的神迹异事，这是完完全全的不可能。他不但看到了奇迹，他看到了在他面前的主耶稣，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而且看到了他为神的荣耀，他的性情是圣洁，就是荣耀的光中把光明看见。就看到自己这一个污秽生命的样子，我是个罪人。你怎么知道你见到了荣耀的主呢？就是你看到你自己是罪人的这一个实质，没有人要告诉你，你深深的知道，那就是你看到了圣洁的主，必定有的那一个生命的显现。让我们也看到了这一个神启示给他是多过这些鱼，而让他看到了他整个的生命。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这边有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所以雅各、约翰。在那一次，在加利利海的旁边，也经历了同样的经历，而彼得他所亲验的就在那一个地方。那么，耶稣复活后，在我们先前读到约翰福音21章，又在那一个同一的海边，耶稣再一次的显现，那里也有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约翰，他们也经验了整夜劳苦，什么都没有得到。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主喜欢我们，因着他的光，看到了我们罪恶生命、上亡的生命是多么可怕的情况。可是他给我们他的道路，让我们离开罪恶的道路。"走上公义正义的坦途，惊艳到他给我们这一个安息的生命，一个不害怕的生命，这一个完完全全因着耶稣基督的话而更新的生命。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你要得人如得鱼，你要成为渔人的渔夫。这是耶稣基督跟彼得第一次相遇，跟他说的这一句话。我们昨天在祈祷，何冕带着我们大家，我们回忆神对我们生命中所说的第一句话。那么那一句话，我们还记得吗？当我们记忆的那一句话，我们就能够记忆起。从那一个起初的爱、起初的光跟启示，彼得是看到我是个罪人，他后来一直知道他是个罪人，他就不走罪人的道路。他看到他原来是个渔夫，是捕鱼的。他听到主说："你要得人如得鱼"，那么他就不再去捕鱼，他去得人，而且他知道神的话。是永恒的，是不会落空的。神跟我们讲的第一句话，是我们生命中命定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他讲的那第一句话，就是最重要的核心。而在这一个第一句话，你会听，会回应，就会从那里生出很多很多他的恩典。神跟我讲的第一句话，是在1991年。6月29号，他亲自跟我说，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听到神的话。他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这是约翰福音第10章14节。我按照你的名字呼唤了你，你是我的羊。我就在那一天认识了善牧，我的主。而且我那一天我知道，他早就认识了我。他一直没有放弃我， 他知道我生命中所有的事，而在那一天，他显现给我，让我见到了光明。我那一天其实也看到了，我是个罪人。我又看到我是蒙他爱的罪人，是被他宝血洗净的罪人。我的生命从那一天就完完全全更新改变。那么，我的生命中间的核心的呼召就是认识他，认识就是跟他有亲密的往来。那么，我的一生岁月就是要跟随他。所以，不论有什么阻挡，我都不改变神对我的呼召，我要跟随他。我就发觉好多的阻挡，他不能阻挡神在我生命中召叫我跟随他的这一个神圣的呼召，除非我自己败坏堕落，远离他，那是我要悔改，不是他的问题，是我忘记抛弃了起初的爱，我不再跟随他的问题。如果我真的跟随他，他是善牧，我就一无所缺。诗篇23篇的第一节。那就是，这是他的呼召，他对彼得的呼召，你是要得人如得鱼。他们第十一节就把两只船拢上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那么他们到底跟随了耶稣，还是去经营这一些大大的鱼捞鱼获？他们真的舍弃了这一切。因为他们把神的话当话，纵使那些鱼可以卖很多的钱，都是短暂的，很快就过去了。而神所做的事是永恒的、永远的，它使得我们成为最富足的。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第17节，耶稣开始传天国的福音，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第18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两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他看到了彼得，就是西门，而且他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看见彼得的时候，他是正在海里撒网的那个时候，但是网到鱼没有？就是网不到鱼的尴尬的辛苦，可是他很努力在撒网。这时耶稣看到他，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他们听了，他们信了。所以彼得他正在撒网捕鱼，就是一个预象，神要用他撒天国的网。往天国的子民，那么他就回应了，他就回应跟从了。他又从那里往前走，看见弟兄两个，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这两个兄弟，就看到他们时，是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补网，他们正在做补网的工作。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网，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所以彼得是得人如得鱼的。那么约翰他一直活，比其他的使徒们更长久的生命。所以彼得去世，他还活着。那么他经历到初期教会，因着彼得的去世，保罗的去世。那么有一些错误的讯息也在主的家中在滋养，所以他写了福音中的第四部福音《约翰福音》，就把三部的对光福音更以耶稣是神的角度来补足启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他是真人，他是真神。所以，马太福音所强调的是耶稣是王；马可福音所强调的是耶稣是神的仆人，他行的样样都好；而路加福音所强调的耶稣是真人；约翰福音所强调的他是神。那么，他又在整本的圣经做了一个最后的一个结论，就是 启示录，把整个启示的完完全全的圆满无缺的启示给神的子民。他又在书信后面写了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在强调神就是爱。所以他第一次碰到主，他是在捕网，耶稣召叫他来跟随他，他就这样跟随他，他也不断的补足很多的启示，所以有很多的启示，当使徒们不知道，耶稣说有一个人会出卖他，大家不知道是谁，彼得就要约翰去问，就约翰可以得到，因为他跟主有一个很亲密的往来。就得到了他们中间不知道的那一个重要的讯息。我们在约翰福音的21章，我们待会会读到，也看到了同样的状况。所以他们就是起初所经历的，在经历的那个地方，他们又经历了，他们又经历了，而且这第一次，很多人里面提到的四个人。在21章也提到这四个人，他们都在。让我们再翻回约翰福音的21章。当彼得那个时候不知道做什么，就说我去打鱼。他们就说我们也和你同去，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做什么，我们不知道跟不知道，那么反正都不知道。哎，打鱼这个想法可能也还不错。也可能真的是当时不错的想法。他们出去了，那么他们凡是打鱼的人，希不希望打到鱼？我没有捕鱼过，秦钟是学鱼捞的，是捕过鱼的。我没有捕鱼过，但是我喜欢钓鱼。我以前在纽约居住的时候，我很喜欢钓鱼。当何敏怀我的老大在怀孕的时候。有人说，孕妇吃鱼对孩子非常好啊，孩子聪明。果然，我的女儿很聪明，所以对妈妈跟孩子都很好。所以我就去钓鱼，钓鱼就吃很多鱼。那我非常喜欢钓鱼，就是因为常常钓到鱼，几乎没有空手而回的记录。每一次去，在纽约好容易钓，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很容易钓。有一种鱼是非常多的。叫做 sunfish 太阳鱼，每个水边都很多，一钓就很多只。好鱼不容易钓到，可是那种鱼都可以钓到，可那种鱼也很好吃，就是它不大小小的，可是油煎一煎干煎很好吃，所以钓到鱼就很受鼓励，就钓到鱼。有一次我在我们的学校，那个中国同学会的会长就说，我们今年的夏季我们来做一个钓鱼比赛，有很多人喜欢钓鱼，那边很多钓鱼比赛，看谁钓到的是最长的一条鱼。我是得冠军的，我是运气很好，就刚好钓到一条那个大嘴巴的鲈鱼，那个很大，然后得到就好玩。所以我搬到了加州，是1990年。我搬到加州，我的钓鱼竿渔具都很多了，我好几只鱼竿。那么我就去在加州，就是 Bay Area 硅谷那个地方，我就在圣何西，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湖啊什么的，我去钓，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一只都钓不到，一只都钓不到。我去过几次都钓不到，我就开始不喜欢钓鱼了。你知道钓鱼钓不到的时候呢？就觉得说，哎呀，有的时候很坚韧，坚韧。就说钓鱼会很有耐心，其实钓鱼是最没有耐心的，一直在那边煎熬，煎熬，都钓不到，都钓不到，我怎么钓都钓不到，别人钓到我也钓不到。我后来就觉得说，哎呀，这个从里面这个喜欢全部被拿掉，通通没有了，我就根本不喜欢钓鱼，我把我的鱼竿也丢了，渔具也通送掉，都没有，根本就没有这些了。好多年后，我才知道是主的手，他不要我花太多的时间在。你说钓鱼是最好的安静默想，我绝对不是，因为你的心是在鱼，根本不是在主那里。那么主召叫我，不是去得鱼，是得人。 我在1992年，主亲自跟我说，我91年碰到他，我跟随他，我跟随他，他带领我。92年他就跟我说，我要你得人如得鱼，我要使你成为渔人的渔夫。我是哭泣，非常非常的感动。那么他要我做的，所以我就不能够去。所以我看到这里说，乐一叶并没有打着什么，这是第二次他们完全打不着，就是神没有意思要他回到重操旧业。所以我离开我的工作，是主很祝福的工作，可是我没有再回到世界里再去工作。我回到世界是传福音，传主的福音，做主的工。那一夜，他们什么都没有打着。这一个什么都没有打着，也是有一个意思，就是你不是在神的旨意中，你最会做、最能做、最有把握做的，也不会有收获。这是神的手，因为他要我们知道我们应当做什么。天亮的时候，那一夜天亮的时候。黑夜总会过去的，那么黑夜的尽头就是天亮的那个时刻，光来的那个时刻，在约翰福音的第20章一开始，七日的第一个清早，天还黑的时候，就是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坟墓那里寻找耶稣。我们是在黑夜茫茫黑夜。是用信心来寻找他，这一个信心是圣灵的感动，神的呼召，不是看着眼见，而是凭着他的应许跟相信。而在一个天黑的时候，就在信心中开始行动了。那天亮了，抹大拉的玛利亚就见到了复活的耶稣。这是耶稣复活启示给的第一个人。耶稣在当天第一次也显现给使徒们。那么在21章，耶稣第4节，天亮的时候，也就是经过了黑夜到天亮，就是他在那黑夜中。又回到了过去的生活的习惯、生活的努力、生活的状况。可是耶稣要告诉他们说：“那是最后一次了，再也不会这样了，永远过去了。”有人的婚姻非常非常困难，总是好的时候还想，直到下一次，我们还是会因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的老公、我的老婆，他就是这样。那么现在。太累了，咱们暂时和谈一下，我们就不去计较。那么我暂时再宽恕你一次，直到下一次。可是你一直期待着下一次，你真的就会有再下一次。可是会到有一天，又想到你们现在的好，直到下一次，你就会说没有下一次了。那是最后一次，再也没有。我想秦钟跟丽芬知道这个事，没有下一次了，再也没有下一次了。我再也不想要一个人离开，老公跑到外面去不回来，我要回来。那么要再回去一次吗？不要了，就是会有一次，神让我们最后一次经历到那一个旧的生命所做的旧的事，全部都要更新了，因为他要更新一切。这就是复活的主耶稣带我们经过了死亡，进入了复活的这一个地方。这一个完完全全复活的生命，天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耶稣是站在岸上，他在那一个复活的大地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因为他们那时不知道，因着天亮的时候还不是这么亮，黎明跟正午的光。是差很多的。那么黎明那一个不是那么强烈的光，再加上他们在海上，耶稣在岸上也很远，看到是人，可是不知道是耶稣。圣经说不知道，就他们不知道，他们真不知道那是耶稣。有时我们不知道耶稣，但是耶稣知不知道我们？ 知道，知道，不要把我不知道认为耶稣也不知道，他知道，他什么都知道，是我不知道，但是他什么都知道，所以耶稣站在岸上，耶稣就对他们说，耶稣开始对他们讲话了，他所说的话是光，是生命，是道路，是真理。那么他对他们说，就是主选择那个时刻对他们说，让他们又经历一次什么都打不着的重操旧业，那是没有路的。但是路在哪里呢？耶稣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你们有吃的没有？”耶稣需要吃吗？复活的主耶稣可以吃，可以不吃，但是不是一定要吃？历史中的耶稣是不是需要吃？是，他有他的肉身会饿的。那么我们活在这个世上，还是需要吃喝的。可是主给我们超乎这世上的能力，是天上的生命。我们要吃的是基督的话，我们要喝的是圣灵的活水。让我们有时在一个磨难中，没有的吃，没有喝，却不饿，还有力量。让我们有吃有喝，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不爱世界，不为了吃喝，为了肚腹，是我们的神。可是耶稣说：“你们有吃的没有？”正是讲到了他们当时的状况。这个状况就是。我如果钓鱼钓到很多好鱼，就是回去想要吃鱼了。我们上个礼拜五，温家明弟兄他们去海上钓鱼，他们真的是丰收，钓到最大量，一个人只能有10条，他们钓了20条，两个人。他们又很慷慨，就把这鱼送给我们上次参加天国福音的每一个人都有鱼。我们今天就在Gary 的家，我们就提到了那鱼，你吃了吗？当天就吃了。秦总也说当天就吃了，我是第二天也吃了。你怎么吃的？清蒸，哇，真的是很鲜美。就是你钓到鱼，其实看到那个鱼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这清蒸的，它是红石斑鱼，是我吃过这种鱼，非常
好吃。
很鲜美的。很好吃的，就是最好的。但是主给的都是爱的礼物，是不花钱不所持的最好的。可是也有那个爱神的弟兄，他这么爱，他愿意跟我们共享，就是他没有都只是自己留着冷冻自己吃，给我们众人都吃。那么耶稣说：“你们有吃的没有？”表示说。耶稣也很接地气啊，他讲到了说我们生活中，所以耶稣他真的了解我们生命中的各种处境，他是从那里回应到我们生命的状况，他会从那个状况里把我们带到他复活的荣耀里。当他这样问时，他们回答说没有，他们就回答说没有。这个没有也有点伤感啊，昼夜劳苦没有。那一天，温家明跟他的太太是结婚32周年的纪念日，对，结婚32周年的纪念日，他们去钓鱼，主也纪念给他们满满的收获，跟我们一同欢乐。如果他们回来是一只鱼都没有，这情况是有点，你们钓到鱼了吗？我知道他们去之前，他说我们明天要去钓鱼，之前他就跟我讲。还要去钓鱼，我就期待祝福他钓到很多。这个钓不到鱼，可是如果耶稣他的手也是好，他要给我们更大的好。那么他不管怎样，他都是在我们的生命中造就我们。这一个耶稣问的话，耶稣知道答案。有一个爱主的姐妹叫做。Catherine Kuhlman 就是凯瑟琳姐妹，她是为神所重用。 有好多好多的神迹异事，那一个奇迹异事超乎想象的多，所以很多记者访问就说：“你为什么按手在病人身上他就得痊愈？你为什么一碰人人就倒下去？一定你用了电流、电线在你的身上啊！我们要来仔细的去检查，在讲台上有什么问题，什么地方问题，他们怎么去检查，怎么去看，都找不出任何的问题。”因为那是神的手，他不需要借着电磁、电压、电力，那个是一个欺骗的手法，它不是魔术，是神迹。可是世界的人就一直找他的麻烦，攻击他，攻击他。在他的生命中，曾经有一个很痛苦的经历，就是他爱上了一个弟兄，那个弟兄是结过婚的丈夫。他们两个相爱，那弟兄就抛弃了他的太太，跟 Catherine 结婚，Catherine Kuhlman 结婚。好多好多神的仆人阻挡他不要结婚，他就说那个弟兄也是侍奉神的人，我也是侍奉神的人，神已经在用他了。他说我们加在一起不是更好吗？那两个人一起去捕鱼不是更好吗？当这爱在他的心中，他就听不见神的话。不知道神的管教，那么主就不能用他好多年，结果他的婚姻是破碎了，就是他的先生抛弃他，他离婚了，他悔改了，神再兴起他用他，神赦免了他认的罪，但是世界抓着他的过去，一直做文章，一直做文章。有一次，在他很大的。奇迹异事的侍奉，很多的奇迹异事的那个状况里，这报纸铺天盖地的攻击，这样子的攻击、毁谤、污蔑，他开始觉得受不了了。他跟神祈祷说，把这一切的攻击拿走。他渴望神为他讲话，平息这个风浪。可是好像攻击只有越来越强烈，到达一个地步。他几乎完完全全不能承受，他就跟耶稣说：“我受不了了，我活不下去了，我决定自杀，结束我的生命。”他就为这件事准备，他买了一把手枪，他找了地方，他找了时间，他在祈祷中也是。可是，如果我们的祈祷不是按照神的旨意，神要改变我们的心。我们祈祷神还是爱他。当最后的那个时刻到了，他非常非常伤痛，拿着手枪就走到了一个小路的死胡同，走到了近处，那里再也没有其他的路，他就拿出他的手枪，也没有人偏僻小的胡同的那个地方。拿起他的手枪，对着他的头，准备要按下去的时候，耶稣显现在他的前面。当他看到耶稣，你们知道耶稣跟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耶稣说：“Catherine，what are you doing here？凯瑟琳啊，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耶稣知不知道？耶稣没有责备。我听到，我觉得说又感动，就觉得这问题真的是很幽默。出于主耶稣的口，你在这里做什么？主的这一句话，他就趴倒在主的怀抱中，大声的哭，大声的哭，就把他的委屈全部都倾诉。他说：“我活不下去。”什么？讲耶稣就一直听他讲，他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讲了很长的时间。耶稣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一句话，他就讲了他的全部的痛苦都倒空了。耶稣跟他说：“他们的眼中这样看你，你在我的眼中是我的妹妹，我的心腹，我的鸽子，我的亡人，你是属于我的。他是耶稣基督的心腹。”这一句话大大安慰他，他从此不予理会那一些。他就活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也就是连这个软弱都必须经过神的手的对付，进入他复活的能力，他才能用我们，他要用我们进入他复活的 的一个丰盛里，还有一个主用的仆人叫做赵雍基，他为神所建的那个教会是全世界最大的教会。那个教会他建起来的是一次聚会可以有25000人，你难以想象一个圣殿、一个教堂是25000人的。这样的场面，那么他的教会的人数有80万，就是他需要一个很大的地方。他其实是从最先开始是在人家的后院，就是他岳母家的后院，在那里搭个帐篷，在那里喂养，在那里就去。后来就是一直蒙神的祝福，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神重用了他，他传讲神的话，那神呼召他去盖那个教堂。当他盖那个教堂，在中间的时候，就是奉献的钱少了，然后他必须要付出去的这些欠款债务很多，他完全没有能力来偿还这些债务，他是祈祷再祈祷，最后他在绝望中，他对这个不能完成的教堂的高高的地方那一个高处，他。对底下看，他准备跳楼，就是他完全用所有的办法去想，都想不到，借钱借不到，求这个求那个都不行，贷款贷不到，但是这个债务就一直压着他，一直压着他，一直压着他，不能不还。那么，好像他不结束自己的生命，别人也要他的命的这样的压力下，他看不出任何的，而且他得不到神的回答。他祈祷，再祈祷，祈祷，再祈祷，最后他决定说：“今天，主，我跟你祈祷完了，我要从这里跳下去。”他站在那一个高楼的，那时还没有窗，没有玻璃的那个窗，还要跳下去。就在那个时刻，耶稣显现了。我不记得耶稣是不是说：“赵雍基，你在这里做什么？”他看到了主。他就跟主哭诉、哭诉、哭诉、哭诉。他说：“主，你为什么断绝了供应我？我不是照你的意思去盖这个教堂。开始的时候不是得到你的祝福，为什么现在是这样？”他就一直说：“你要我做我都做，你不要我做的我都不做。”他觉得他很是公义的、正义的。为什么主你没有照你的应许来帮助我呢？但他讲了很多很多，也问耶稣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耶稣就指着这个教堂旁边的有个行政大楼，也盖起来。耶稣指在那里说：“那是我要你盖的吗？”他说：“主，教堂这么大，要有办公室啊，要我的办公室啊，要有一些其他的啊。”可是虽然他。一直是这样想，也不见得是为他自己的私欲偏情，但也是他的私欲偏情，因为不是出于主的意思，他改变了主的作为，加了一个这个，因为他加了这一个，主不要他做的，主就不认可他原来跟他的约定，对不对？原来约定，所以我不能改变主要我走的道路。要他继续买单，不可以。但我不改变，他绝对是忠信正义的神，会供应，他真的会供应，使得我一无所缺。但是我最重要的是不改变，就不用自己的想法去改变，而且也不能够被别人的压力所改变，更不能被别人的好听的话所扭曲、诱惑而改变，都不能改变。神是信实的。当他看到那里，他第一个话是说：“主，我是个罪人，我认罪，我悔改，求你宽恕我。”他甚至于不敢再说：“主啊，让我完成这个工作。”他说：“我根本不配。”就像彼得说：“我是个罪人，你离开我吧。”那一个看见，可是当我们真的看见我们是罪人，我们不能够跟圣洁的神在一起的那个看见，我们才会有。真正的一个悔改，在神的眼中，他纪念的悔改， 他就不再敬意。那么，赵雍基哭倒在神的他的脚前，他真的心都碎了。他觉得他爱神，可是神让他看到他爱神的爱里面有他的己。那么有了一个，就是你的己大过了神。神是圣洁的，他悔改，他哭泣，他不知道他该怎么办。主没有要他怎么办，但是他却知道他要怎么办。只要他活着，他要照神的旨意，他停止这个工作，把他交给神，他只做神要他的工作，而且他是当众悔改。他在下一次的聚会。跟他的会众就这样子哭诉他的错，请求大家的宽恕。他不再这样，那么他只要活着，神要他做的事，他还是要做。就在那个状况中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很多人哭泣。有一个姐妹说：“为了神的工作，我很想奉献，可是我非常非常贫穷。我想我要为神做什么呢？”我要把我有的给神，可是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有一双筷子，一个碗，这是我吃饭的。他是乞丐，这是我唯一有的。我可以把这给你吗？这是我全部有的。神看那穷寡妇的2文钱，这个碗根本不值什么钱。那么他们都把自己的都给出来，都给出来，愿意吗？而赵雍基居然带着感恩的心，很感动，他接受，因为这是出于神的。5个饼2个鱼，在神的眼中是可贵的，因为给了他的。而大家都在很感动，有一个弟兄，他很有钱，那是他非常非常感动。他说：“我可不可以有你的允许，我用1万美金还是10万美金买下这个碗？”那么好多人就开始奉献。那个教堂完工了，美轮美奂的完工，荣耀神，这是神的手，这是复活的主。我们不要在肉心中自以为是，而要在神对我们的呼召上。记得你起初的爱，第一句话，你来跟随我，我真的跟你了吗？还是跟随了其他的诱惑呢？这是他对我的召教。昨天好多人祈祷，讲到他第一次听到主的话，我很感动。里面有很多人我认识，我看到他们还走在这样的道路上，也就是神他有一个圆满的旨意，对我们主要的呼召。他跟我们讲的第一句话，我在好多人的生命中看到的第一句话，我也看到有些人，他们正是对这第一句话说了不，而切断了源头，切断了这基础。饮水若不思源，是没有路的。你不能硬着心继续要盖那个行政大楼，你不能硬着心去绑架神，神是不受绑架的。可是神的光让我们看到，彼得他知道他是得人如得鱼的呼召，约翰知道他得人得鱼，而且是补足所有启示的网，使徒保罗主显现给他，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主，你是谁？我是你所迫害的耶稣。主跟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你为什么迫害我？”这是他第一次听到神跟他讲话。神继续跟他讲：“起来进城。”他开始眼瞎了。你进城，必有人告诉你当做的事。城是指着教会的预像，天国的预像。你要去到城里。在那里不用你肉身的眼，会有人告诉你当做的事。他在那里得到治愈，所以他的整个的招教 就是在建立神的教会，他在建立。彼得是把人都带到教会里，但是保罗是建立。有好多关于教会的启示是出于保罗的手。那么保罗的职业是做什么？他是编帐篷的，也就是建立住所的，这是他的呼召。他为了神要吃多么多么大的苦，就在那一次的。所以那一个苦，包括第一次他的眼睛有3天看不见，完全看不见。那么这个看不见的黑暗，他的悔改，他开始看见了天上的异象，他就没有违背天上的异象，他从此再也没有做过去罪恶中所做的事，他看到了神的光，大到一个地步，眼瞎了，对世界完全看不见了。有时爱钱的人，后来对钱全部看了，好像没看见，只不过是个数字，只不过是纸，只不过是一些东西，他再也看不到这一个钱的带来的那个财富跟诱惑，他看到了是天上的宝贝。所以这一个起初的意向，也是你在神的呼召里最重要的。他对你的呼召，他有对众人的呼召，那也有对我们个别的呼召。他对众人讲，他对彼得讲。所以，当他们都说没有，第六节，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你们就是大家一起把网在天国的比喻里，第七个比喻，天国好像一个网，而我们要在同一个网一起把世界里的鱼通通网到网里。那好的鱼要被捡出来，坏的鱼会被丢弃，神会审判，但是我们都把它带到神的跟前，带到岸上。你们就把网撒在船的右边。你们有信心，是在信心中用神指定的浮船的工具去网海里的鱼，又常常指的是能力。神伸出了胜利的右手，表示他显示他的能力，这个能力在我们信心的作为里，在神指定的地方，主说就必得着。虽然还没发生，他就说了，他的话常常先说，我们信了，他就会变成真实我们的体验。他们所做的是怎样？便撒下网去。他们会不会撒到船的左边？这圣经没有讲，可能是哦，绝不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多余的字，我们知道他们遵循了神的话，你相信吗？他们是一定撒到右边。听神的话要听得清楚，盖这个大楼就盖这个大楼，不要盖那个行政大楼。为神所有的奉献用于神，就不要用到自己的旅游，自己的私人的享受，有神给你私人享受的，你去享受；神给众人用的，不要贪污，不要玷污神的殿、神的作为。他们便撒下网，这个"便"就是立刻，要立刻回应，立刻回应，立刻回应，也就是我们不论在什么状况，要立刻回应。有时你是在祈祷中，他跟你讲，你就回应。有时是你真的也很难祈祷，去重操旧业去打鱼了，可是主可以在那里跟你讲话，主可以跟你在很多的状况。有的时候在行路中，在生活里，主会问你生活的，你今天怎么样啊？你为什么在这里呢？你们有吃的没有啊？主要跟我们讲话，我们要回应他。这一回应，竟拉不上来了。为什么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就是很重很重。其实鱼很重的时候，那种喜悦、那种快感是不同的。 钓鱼最大的乐趣不是等候，钓鱼是鱼吃了饵，你跟它有一个互动的那个过程，那个互动很重，那个鱼竿都弯下去了，那个快感就更强烈。那为什么鱼竿会弯？就是鱼很大，鱼很大，那么鱼很多，竟然拉不上来了，拉上来了没？拉上来了。几乎拉不上来，我们要用全部的力量给神。他用我们全部的力量，不是他需要我们的力量，他是需要我们完全的投入。那一个贫穷的姐妹奉献她唯一的网，有什么价值呢？可是神纪念，而神也让众人看到了神纪念，他变成了。哪有那么贵的碗呢？其实，在天上，神的眼中是神的手在做的，因为鱼甚多，好多好多的得着，好多好多得着。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谁最先认识？”约翰，他最先认识，也就是常常在启示中，他最精准的把众人看不到的那一个启示，这是他的召教。他知道到底谁出卖主耶稣，他问了主，主启示他。那么他也看见了这七个使徒们都看到了耶稣，但是认出耶稣是谁的，是谁是第一个？约翰，约翰。那么谁最先回应了这一个启示？是彼得。那时彼得赤着身子。他捕鱼是赤着身子，好工作。他一听见是主，他一听到是主，他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到海里。那么，通常跳到水里、跳到海里是要脱衣服的，比较好游泳，没有障碍。那么他已经是脱的衣服，他为什么要穿上衣服跳到海里呢？会游得快一点吗？不是。因为他不愿意赤身露体见君王、万王之王、圣洁的主，他要穿着该有的。我们要到君王的面前，不要穿睡衣，不要赤身露体，不要蓬头散发，也不要不洗脸，就是要你见一个贵宾，见君王，你知道应当如何。你就要如何？那么他跳到水里之前，他束上了一件外衣，他跳到海里，也只有他这样做，就是他是最快的、最热切的回应这个启示。网的意思就不是鱼竿一个一个独自的去捕鱼、钓鱼。网就是一个集体的同心合意，在末后的时代，神把我们变成网，我们是他的网，他要用我们，我们是彼此合在一起。这是天国比喻中马太福音13章第七个比喻，圆满的比喻，要有很大的丰收，大丰收的那一个时刻，是要我们同心合意的做。传播天国福音的使命，在世界的海里，把世界的人网到福音的网中，带到耶稣基督的跟前。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他们离岸也不远，就在小船上把那鱼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他们在那里看到了炭火，这炭火是谁点的？主耶稣。那么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是谁准备的？主耶稣。主耶稣需要他们提供鱼吗？他不需要，他什么都有，他什么都准备好了。这炭火象征着圣灵的火， 祭坛上的供物与饼，这全燔祭是献给神的。那么大祭司也会吃祭坛上的某一些供物，这一些是神主耶稣所准备的。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耶稣要他们也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那么这些捕到的鱼，谁才是真正的原因得到这些鱼？是主耶稣。而且这些鱼都听主的命，要在船的右边，要上网，完完全全都是主做的。可是主留了一些，是谁去拉网？是谁去撒网？主没撒，他要他的仆人为我们所保留的。他喜欢把一些工作保留我们，保留给我们，让我们与他一同工作。我们与他一同工作，是我们蒙受主最大的恩惠。我们就是能够与他同行，跟他一起走，与他同行，做他所做的事。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还要做比耶稣一个人做更大的事，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在做耶稣愿意我们共同做的事。”那么，这一个耶稣。要他们把这一些刚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有好多好多的鱼，有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有的地方圣经也说是153种类的鱼。就是很多很多种类，很多的鱼，这鱼也是指着世界的人，这不同的种类就是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众邦国、众异民，都有被神福音的网大丰收网进来的天国的子民。主耶稣基督愿意与我们在一起。在末后的时代有大丰收，就是耶稣会告诉我们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在对的时间、对的地方，因着信心做他的话，把网撒在船的右边，是在信心中所做的。船指的就是信心。我们在世界里要得胜世界的胜利武器，约翰一书第五章所说的，就是因着我们的信心。那谁是得胜世界的呢？不是那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我们吗？也就是信他是全能、无所不能的，今在、昔在、与我们同在的神。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他都知道，他随时准备好要帮助我们，因为他就是救主，他是全能的救主，他。暂时的隐没，是让我们有更好的学习，活，他要我们活的这一个有位格的，不是爬虫，自己不能站立，而是靠着他的恩典可以站立，但又不是野兽，到处乱跑，乱惹祸，而是能够听命于他的，他会在他喜欢的时刻显现。基督徒常常体会到主的显现。是可能的，而且应该是常常的，不会是第一次听到主的话，从此就听不到，这就太奇怪了。应当是越听越多，越见越多，越体会越多，越经验，也就越经验到他的能力越来越多的，大大的彰显。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耶稣要他们来吃耶稣准备好的早餐，这是主给他们的早餐，要他们完完全全得到了喂养，好去喂养别人。你得到了主的爱，就能以他的爱去爱他要我们爱的人。你得到他的启示，就能把他的启示去光照需要启示的人。 把他生命的话语用来造就需要他话语的人。主对我们的召叫就是你们要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因父及子及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教训他们我教训你们的事。我们在神那里得到的教训，就是吃了他给我们的玛纳，他的天降的神粮。我们就要用这一个教训去教训主要我们去喂养的弟兄们中的小弟兄们。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表示敬畏的灵在他们中。这一个不敬畏就没有智慧。敬畏神是智慧的开始，没有敬畏就是智慧都没有开始，意思就是没有敬畏，你完全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就不知道该怎么做，该怎么行，做的这一个没有智慧的事，不讨神的欢心，也不结出神的果子。没有人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因为敬畏就会知道。敬畏是知识的起点，知识就是对神的真知灼见，有了真实的知道。他们没有问，也不敢问，他们也不需要问，可他们都知道是主。第一个知道的是谁？约翰。第一个回应这知道的是谁？彼得。后来他们都听到主的话，都知道，他们也都回应。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就拿着饼，拿着鱼给他们。这一个主给的丰富，这鱼指的是海中的丰富，这饼是路上的丰富，就是有海中的丰富，有路上的丰富，有世界里神对我们的供应，也有他的家中，他的教会，他对我们生命的供应。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这是向门徒的显现第三次，而向众的显现很多次。第一次是对抹大拉的玛利亚，不包括在这三次里，就是好多的显现，耶稣显现给我们。可是这里讲到了门徒，就是蒙他召叫要侍奉他的人。耶稣显现了三次，三指的是复活，三指的是第三天，神创造了地，是从没有生命的海中形成了会有生命可以承受生命的地。那么第六天造人，他的材质就是从土来造的。有第三天之后，全部都是在第三天之后才有后面的。那么这第三指的是三而一的神。也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是一切的丰富。那么，在这一切的丰富里，耶稣有圆满的启示，启示了他是神，他是三而一的神，他是耶和华，好使我们认识。在以西结书里面，好多好多次，这样你们就会认识我是耶和华。这样你们就会认识我是耶和华。耶和华的手所做的事是要我们认识他。耶和华显现就是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我们一起感谢三而一的神，把我们聚在一起，喂养我们，用他经上的话、生命的话，我们带着感恩的心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您。谢谢您向我们显现你救恩的手，显现你愿意启示我们，好使我们能够认识你是谁，认识你是神的儿子，认识你是基督，认识你是全能永生、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认识你的慈爱直到永恒。你爱我们，你关心我们，你愿意向我们显示你的爱，让我们得着你的救恩。主耶稣，谢谢你。当我 没有办法看见你时，求你保守我的信心不动摇，因为你在我看不见你时，你双目带着关爱的眼神，不断地看着我。当我听不到你时，主耶稣，你使我知道你就在我的身边，你就在我的口中，你就在我的心里。求你怜悯我在信心中，纵使没有看到，却能信你。信你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不论是你亲口对我说的，或是你借着你的先知、你的仆人所说的，你借着约翰使徒所说的，彼得就领受、就回应。众使徒都能够回应你借着你的先知所说的话，我们都能领受，我们都能回应。让我们彼此不争大争小，而是以合一的灵。在你的圣灵里做你召叫我们做的事，你对我们的使命是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不是只是对一个，而是对所有信你的我们，你的大使命，你神圣的使命呼召我们要向一切受造物宣传天国的福音。是的，主耶稣，我们要高举你的名，我们要在你的作为中。在你的话语里遵循你的诫命，你要我们做的，我们都要做；你要我们停手的，我们就停手；你要我们如何做，我们就如何做。纵使我们经历了考验，昼夜劳苦，却没有捕到任何的鱼，主耶稣，我们仍然用信心仰赖你，向我们显示你的爱，向我们。赐下你生命的话语，让我们听到你告诉我们当行的路，当做的事，让我们听到，就像你跟使徒们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就必丰收。他们把网撒下去，就惊艳到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主耶稣，求你让我们惊艳到你对使徒们，你召叫他们。在侍奉你的工作中，得人如得鱼一样。主耶稣，你派遣我们，你派遣了我们，在这大使命中，让我们也得人如得鱼一样。主耶稣，求您帮助我们，能够双目不断地注视着你，常把你摆在我们的眼前，正如使徒彼得所说的。在五旬节那一天，充满了圣灵。他说：“我常将你置于我的眼前，我就绝不动摇，因你在我的右边。我看到了你，我注视着你，你就使我的心欢乐，食愉快，连我的肉身都安息在希望中，因为我知道你喜欢我是在你的安息里。你喜欢我们听到你常说的。”放心，是我，不要害怕。放心，主耶稣，我们把我们的心高高举起，放在你的全能的手中，我们的心就能安息。让我们惊艳到你是和平的王，你赐给我们的是平安的福音，做准备走路的鞋。让我们行走在好消息中，让我们因信而行。让我们在信心中能够安息在你的爱内，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永不止息的爱，谢谢你，你的那满满的爱在我们的心中，主耶稣，让我们因信你承受你对我们的启示，让我们因信你行走在这一个乖僻败坏的时代，主耶稣，我们因信而行。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你派遣我们为你准备善良的百姓，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承行你的旨意，让我们彼此在爱中，就像福音的网是没有破口、没有软弱，是在你的手中完完全全被连接在一起，让我们是你身体上的肢体，靠着你的圣灵，你把我们连接在一起。关节与骨骼，环环都在你的爱中紧密的结合，让我们 在你的身体上，我们的身量成长到成全的地步，让我们是一个成全合一的，一同侍奉你，因你而喜乐，为你所用，是你手中可以使用的渔网。要在这末后的时代，这天国的网，要把世界里的鱼、世界里的人都网进你的国度里。主耶稣，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大使命中，在大丰收里，主耶稣，我们同心合意，我们不缺席，我们献上我们的生命，遵行你的诫命，求你圆满的旨意在我们中畅行无阻。愿你的名在我们中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就在我们的心中，就在我们同心合意的与你同在里，我们的心连接在一起，你的旨意畅行无阻。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Amen.